我们先看问题一啊，就是职场健康呢，现在肯定大家都关注，现在是有些像996啊加班，还有啊熬夜失眠，甚至有时熬夜猝死啊，现在这个话题都很热。现在呢就请各位嘉宾呢根据自己的观察来谈一谈现在健康职场健康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普通职场和企业需要哪些风险。现在我们要不先请曾先生先来。
好，谢谢主持人。对职场健康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因为我们 OPPO 的话是做这个消费电子的高科技公司，所以在深圳这样一个地方，您刚刚提到的996，我们其实深有感触，对吧？我自己可能是9116以前。职场健康问题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显得特别突出，为什么呢？虽然疫情期间大家有很多时间在家办公，你比如说在中国在美国都有这种情况，就在家办公，那疫情回来之后实际上很多我们的同事啊，我们很多家人还有在家办公的，尤其是在比如在国外在欧美这样子，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比如说腰椎啊颈椎啊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活动量减少等等问题，还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心理问题，就是在家办公时间长了会变得，就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叫做 emo， 就 stress level 也会这个增加很多，对，确实是问题很大。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我们健康生活方式可能能够帮助这些职场人群去增加活动量啊，增加他的这个就是 mindfulness， 我们经常流行的一个词叫 mindfulness， 正念或者叫做应该是有很大价值的。至于说就说从我们就我是一个工程师啊，跟各位专家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我们叫orthogonal， 就是这个看法可能角度不是太一样，就是我们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就希望这个用数据啊，用软件的交互或者用传感器的方法来帮助职场的人群，就是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客观的数据，然后能够去 trigger action， 就是去帮助给大家提供一些就是动力，比如说你如果带穿戴设备啊，我看在座有些专家也都带这个穿戴智能手表，这些就他你坐一会儿对吧，他会比如说有久坐提醒对吧，就让你站起来，然后睡眠不足他会告诉你是不是 ready 了 readiness。所以这些手段我想是我们工程师能够给这个方向贡献的一些力量，就是通过软件通过数据通过交互来帮助大家在职场中。
对，那个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曾先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希望以后大家呢别在家办公，还是到公司来办公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精神更好，还能走路这个上班，对不对？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公司呢其实没说做了哪些对员工有事的事，但是做了一广告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买我们的手表。好，我们现在有请我们朱勇先生对这个问题谈一下观点啊。
行，我也讲一下，我不是这个健康领域的专家，我是个职场人，所以就特别希望整个的职场的健康的文化的打造，健康职场的打造能在中国形成一个氛围啊，因为我是职场人嘛，我也需要身心健康。那我做了30年的工作，又是做保险的工作，那实际上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第二个我觉得职场的健康很重要的确实是一个心理的健康。那现在是一个卷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卷的时代，其实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不仅是工作市场，实际上主要是工作压力。那工作压力会产生职业的倦怠感啊，有人在一个职场一个岗位工作了可能很多年，其实有很强的倦怠感，这个对身心健康是极度不利。那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职场的这个健康的话关乎环境，你整个职场的一个环境，一个是物理环境，你整个的软性的环境啊，这种软性环境包括了可能这个员工的关系啊，跟领导的关系啊，可能还包括你的这个合理的薪酬福利，是吧？这都会影响整个员工的一个身心的健康啊，所以我觉得健康职场的打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谢谢朱教授啊，我其实特别认同这个职场文化的打造啊，我们请汪芳教授。哎，您那个马拉松跑的是4小时多少分来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汪教授呢是在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练习跑马，当时他的血压可高，老吃药，后来跑着跑着血压就不高了。
谢谢杨宁刚教授的介绍啊。其实谈到职场压力，作为心血管大夫，我们的压力是最大的。我本人已经在医院工作了37年，每天都在感受到与这个生命在赛跑的节奏，所以心血管人他的整个的一个精神压力非常的巨大。但是唯一好的一点呢，是我们有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时候的这种成就感，让我们对这份职业有一份坚守，有一份执着。但是现在的年轻大夫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领域里面受到的压力，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有时候不是那么理解，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有很多的媒体，也有我们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人，这个人士，其实给我们的医生有更多的医护人员有更多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去跟患者站在同一个战线，去抢救我们的生命，去维护我们的健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我们的巨大压力来自我们对未知的一个这个很多的，其实我们对生命其实有很多的未知再加上可能现在对健康要求越来越高，其实患者和家属对我们的一些过高的要求都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我想这方面能给我们能减减压减减负，是希望来自我们非医疗专业最巨大的支持。第二个呢，在时间方面确实我们要三班倒，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执念，就是大家呢确实是为了这种抢救生命，短期是可以，长时间呢确实是非常的辛苦。那为什么我要开始跑马拉松，也是借助了这种运动让我释放了我的压力，同时让我能够适应这种短暂的这种紧张的生活，每天只睡3-4个小时，那两个月整整下来靠运动支撑了我们，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看有这么多的科技公司，如果将来大家能生产出更多的智能的产品，让我们的值班更加的轻松一点或者说有更多的预警的装置让我们能够提前获知去进行一个解除那我觉得能缓解我们医生的不光是心理的压力，或者时时刻刻准备发生问题的压力，再就是真的是让工作能够解压，这也是大家能够共同努力的地方。
对，我听出来了这个汪教授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是呼吁现在这个科技公司赶紧救救医生吧医生可能现在也是属于比较危险的行业因为呢之前我有一次去社区去做健康教育，结果底下一个居民就问我他说据说你们医生猝死的人很多呀听完以后我也是特别汗颜。所以通过科技的方法，这个当然公众可以，另外我们其实医生也特别喜欢用这些工具来改善我们的这工作流程，也是希望这方面呢一起携手做点事情。好，我们下面有请黄刚教授。
好的，因为前面三位专家都已经谈了职场的一系列关键影响因素，实际上所有的人几乎都了解职场哪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问题很清楚，解决呢也相对容易，重在我们想不想解决或者如何解决。实际上我们与其讨论职场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以及我们要解决这些现象所付出一种无谓的努力，还不如再往上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系列影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导致的因素去掉，是不是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因素本就不该存在，它就存在了呢？所以与其分析这个，我觉得不如再看我们在职场中呢这些原因是怎么造成的。有些它直接影响到健康的因素是无法回避的，比如我也是做医生的，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你无法选择你的工作时间，因为病人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只能解决完这个问题才能成为我们下班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于这样的人员的素质，就刚才我们心理科的专家所说的，我们要挑选要适合于这样的人，他能承担于这样的职业，并且呢以此为乐，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调节也就是说改善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及对职业的忠诚认可和热爱， 往往这是最有利于健康的一种调整方式。我们与其改变我们的工作的模式，还不如改变我们的心态，更容易适应于这份工作。因为一旦从事了这份工作，实际上你是无法避免，你也没有任何的选择。那么不如改变自己，调整心态，适应于工作，并且呢能够以此为快乐。第二呢，就是在我们作为管理者，因为我本人除了作为医生，作为医学教育的相关工作，同时呢我也作为一个学校的就是医学院的院长，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再打造一个你的工作的一个氛围，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是否能够有相应的健康的一种适应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在不得不做好工作或者不得不承受工作压力的这种背景下，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创造有利于健康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呢减少或缓解工作压力，成为一种以工作为快乐并且享受工作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下面的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
好，谢谢谢谢这个黄教授啊。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呢，其实就是健康个人的文化，然后健康企业的文化啊，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上，我们今天在座要做的各位最重要的事叫什么呢？叫科技赋能啊，然后让我们文化健康的文化、健康的环境，再有一个科技的赋能，让我们能够就是不能是一个国家强盛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所有的人民还要健康，其实呢也需要更幸福。好，谢谢大家。那么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我们以掌声送给我们的嘉宾。